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你说26章第10节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，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，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，这人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，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微妙的事情哈。我们说过，耶利米原来是王的好朋友啊，约西亚王的时候，那到这个时候他的声望就越来越低了，越来越惹人愤怒了。那当然最直接的愤怒是祭司和先知，就是宗教领袖了。但是宗教领袖没有权利杀人的，宗教领袖可以定人死罪，但是不能做这个事。中世纪也是一样，甚至加尔文的那个日内瓦也是这样。教会可以，甚至也只有教会能决定谁是异端啊，这是一个异端。但是异端甚至应该要处死，但是教会不能处死，教会没有这把剑，没有这个权利。他们会推荐政府来做这个事，所以他们是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个话。第12节，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啊，那耶利米就在辩护了。那显然他不需要在，或者他也不必要在那个祭司和先知面前辩论，因为祭司和先知已经结案了啊。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，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啊，我已经说过了哈。那么不过就很再说一次，应变之道，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，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他就必后悔，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你们。哈，这文字上是一个对比了，就是你们要后悔，耶和华就后悔，或者讲的再直接一点，你们要悔改，他就会悔改。当然神没什么后悔和悔改，就是其实就是转变了。那我们也可以说神不转变，但我们也说了很多遍，从人来看哈，人的转变会造成神的转变，人越变越归向神，神就越来越转向人，反之亦然。第14节，至于我在你们手中，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，就那样待我吧。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若把我治死，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居民了，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，将这一切的话传于你们耳中。我们也是就求主怜悯了。各位，大家都会问这一类的问题，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答案都是，合圣经的就是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圣经那么多，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讲法，我们听哪一个？那这时候我们就不大能回答了。我们能回答也只能说，就是圣灵会感动那个真正属他的人。但是如果大家都说我是圣灵感动的，那这个人站在这里，那个人站在那里，这是很困难的。那你说耶利米说一个话，台湾说不太，我讲到1995年闰八月也是这样，耶路撒冷一定要亡，会很惨。1995年闰八月那个预言先知说台湾会很惨，都一样的信息。那谁讲的对呢？那你当然会说耶利米讲的对，1995年闰八月那个讲的不对，但是就信息都是灾殃的信息是一样的。同样，如果一个刚好相反的信息，现在灵恩派喜欢讲啊，神会大大祝福台湾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是真的，还是另外有个真的被上帝带领的人说神会祝福耶路撒冷也好，祝福人也好，人不会受到灾祸也好，圣经有这样的经文。你从殿顶上跳下去，耶和华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，这是诗篇的话。可是魔鬼用这个来试探耶稣。到底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话，怎么去执行上帝的话？我觉得这真是，我只能说让我们更 谦卑也更敬畏上帝吧，好像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。现在耶利米讲这个，我们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觉得很遗憾，就是城灭了，国亡了，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。可是那不是太晚了吗？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？早一点悔改呢？这里我也想，像那个1995年闰八月说台湾会很惨等等，固然没有实现，我们说是假的。我想另外也有一个态度啊，让我们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先知。耶利米知道这个城要亡，因为上帝讲的，但耶利米不是那种愤世嫉俗、幸灾乐祸，然后看到这些人不顺眼，你们死掉最好。这就是很多那种失意先知的那种特点。他常常有那种挫败感，就一直希望世界末日临到。我想这种先知必然是假先知，必然是出自自己的那种失败的心而讲的话啊。那当然，另外一种也是假先知，说一些大家喜欢听的吉利话，也不是啊。但这里你看那个首领和众民，比祭司和先知，也就是平信徒比神职人员还要更有属灵的敏锐。这个人不该死，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。这话我想重点不在他奉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大家都在奉耶和华名，而是我们认为他是真的奉耶和华的名，他真的是神感动他的。好，然后长老了哈，这也很有意思啊。17节是长老来讲话，为什么这很有意思呢？长老这个身份呢，包括在我们教会，就是教会里面可以说是最高的权力单位了。我们很尊重长老，而在旧约里面，我们也几乎可以说莫名其妙就冒出长老来了。摩西还没有到西乃山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就有的时候要跟民中的长老商量，一直到新约的时候，领导的也是长老，就长老这个身份很尊贵哈。那这里也是，好像祭司这边宗教的领袖和行政的领袖，有点做难的时候，长老来决定来拍板。他说18节，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，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锡安必被耕种，像一块田；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。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？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，恳求他的恩吗？耶和华就后悔，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。若治死这人，我们就做了大恶，自害己命。那个第18节的锡安被耕种啊，这是一个负面的字眼，当然可能也有正面的意思。耕种正面的意思就是哇，将来会耕种好了，撒种啊，耕田完了以后将来会结实累累嘛，这是正面的意思。负面的就是整个锡安会被翻过来了，那也就是城啊、墙啊、建筑物啊、人啊都要死掉，会被翻过来。锡安被耕种，可能这两个意思都有，神耕种我们。神把我们翻过来，神把我们的东西拆毁，然后神再把它建立起来。好，那19节完了以后，我们没有看到大家的反应，不过我们可以推测耶利米就躲过一灾了。大家啊，算了算了。可下面有一个人就躲不过这一灾。第20节，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，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啊，这当然不是另外那个乌利亚哈。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，攻击这城和这地。约雅敬王和他的众勇士、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，王就想要把他治死。乌利亚听见就惧怕，逃往埃及去了。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坡的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，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，送到约雅敬王那里。王用刀杀了他，把他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。这个乌利亚死了，我们也当然有很多问题。这是我觉得我们心里都喜欢问的问题。这问题当然是合理的，但是小心不要变成一种悖逆的态度。就是神为什么对乌利亚比较不好？他为什么不保护乌利亚，像他保护耶利米一样？ 神为什么医治这个人的癌症，不医治那个人的癌症？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得癌症，让那个人不得癌症？那如果你再把道德信仰放进去，神为什么让这个好人遭遇不了灾难的事情？各位，这些我们都没有答案，或者说我们甚至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神按着他的旨意带领，有人遵循神的旨意说预言，好好的，有人就是马上被杀掉了。那我们当然避免这些灾难，我们也希望有人保护我们，我们也保护那些无辜受害的，但是神在世上允许这种不公平的事发生。那对这一段也很像历世历代好多都像哈。这我马上就想到当年那个作家江南写了一些不好的话，结果我们的情治单位就到加州把他杀掉了，就派这些人把他杀掉了。那这里22节的以利拿单，就好像当年的这个什么陈七里一样嘛，哈，就去抓这些人。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是这样，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，那个翻译圣经的丁道尔。那罗马政府，英国罗马教廷是要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把他杀掉，那丁道尔是逃到了，一直逃到欧洲大陆去，好像是我现在忘记他躲在是荷兰还是哪里，结果还是被抓到了，而且就死掉了，就在那里被杀了。就这里你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和宗教中间的那个残酷啊，都有。不过也有人在保护耶利米哈，不交在百姓手中致死他。好，你又看到人变得很快哈。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好像首领可以劝百姓不要杀耶利米，那到24节恐怕就不太能劝了，只能保护他了。这是26章这里我们今天所看到，就是其实很刺激，尤其乌利亚被杀的那一段，跟我们现在的政府国家派杀手去杀你不喜欢的人，在圣经里面也出现这样的事，我们也记得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。那这些时候我们也都求神保守和恩待。那下面你继续看到耶利米的艰难，第27章第1节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，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做绳索与架加在自己的颈项上，借着那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，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，我看给谁相宜就给他，现在我将这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，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，列国都必服侍他，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，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。哈，那下面就继续讲到要服侍，大家要服侍巴比伦，不服侍巴比伦就有刑罚哈，然后不要听那些不要服侍巴比伦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啊，你只要顺服巴比伦，神就让你还有点平安。这一段话哈，也很简单，那我也不详细说，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一看的时候解经家就告诉我们，哇，耶利米说这段话是非常难的。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大概就你先看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神对耶利米是第一个叫他做一件很难的事，你要做绳索和架加在自己颈项上。各位，这以西结做最多了。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尤其春秋战国的时候，要做说客的时候，要跟国王或者谁说话的时候，为了要引起他注意，也都先来演一场戏。那国王一看，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在讲什么什么。国王一听，哦，这意思是叫我不要打， 或者是要打哦，懂了。那耶利米也是要做这个事，那这个很不舒服。今天我们谁喜欢在街上把自己穿一个白衣服？我是罪人，我们不喜欢做这个事，或者其他演这种怪力怪气。然后下面更难的，我不知道耶利米怎么能够达到这件事情，因为可能是耶利米跟皇家很近，尤其跟约西亚王很近，所以现这些儿子，约雅敬啊什么都算是他下一辈了，所以他也许可以办得到，否则很困难。他要借着一些使臣，把这个绳子和轭送到其他国家的王那里。那这是什么事呢？解经家告诉我们，可能现在在耶路撒冷，西底家正在开一个反巴比伦大联盟。这你在其他书信里看得到。这一次来参加的有以东王、摩押王、亚门王、推罗王、西顿王的使臣，就这些都是中东这些小国，他们要怎么来对抗巴比伦这个强大国家，所以他们可能结盟。这我们通常我自己看圣经不仔细，我是没看到解经家告诉我们的，但这一看哦，是就是现在来开个会，来大家团结怎么对抗巴比伦。耶利米跑到这里要来说，不要团结对抗巴比伦，要团结服侍巴比伦。这不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我们盟军开会的时候，我们说投降吧？这不是吃里扒外，这是奸细嘛？然后还要吩咐使臣把这个送过去。这不仅是你这个国民违反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，破坏整个的同盟，然后这些使臣也身负重任，他们怎么接受耶利米的这个命令要去跟其回到国家？这些哈，各位，如果我们对历史有点兴趣，你就会知道，包括清朝末年啊，很多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跟哪个国家结盟，那你都可以看到，很多时候就有使臣出去讲嘛，啊，我们现在也常常有这些，我想，胡维珍弟兄也常常要做这些，就像你说服其他人跟我们签这个约、签那个约，那有的时候这些外交是秘密的，那这个外交既秘密又重要。可是耶利米，上帝给他命令就是破坏这个外交，很难呐、啊。就是上帝的仆人，真是很难做。然后他都是要奉主的名讲这些，而讲得很重哦。第八节，无论哪一邦哪一国，我不是只在讲我们以色列哦。你们这来开会的使臣，回去跟你的主人讲，你一定要听巴比伦。那这些，就是你如果听的话，顺服的话，你就还有希望。各位，你说耶利米如果在当时犹大，是不是也该被处死了？他实在是太把整个的外交内政民心通通破坏了啊！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碰到这种事情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传扬主的话，但传扬主的话的确有的时候是触犯到整个国家民族，哎，那是我们就求主恩待我们了，不要碰这么重的恶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你的儿女能够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尤其我们想到现在拆船年会，我们求主帮助，做大陆福音工作的，做回民工作的，世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。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传讲纯正的福音，心里存着最大的爱，对那些抵挡也好，顺从也好的人，表达出上帝。但是主啊，我们也求主的智慧藏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不致受到无谓的攻击和牺牲，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